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新年快乐，祝大家马年快马加鞭，马不停蹄，马到成功。当然我们知道，在主来之前，作为我们基督徒，没有真正的马到成功，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快马加鞭。在新年之际，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信息，鼓励自己，也鼓励大家。我今天的信息主题是不进则退，不进则退。哈该书一到二章，一到二章。其实在我们人生，在我们的信仰，在我们各个层面的旅程当中，不进就是退，不进就是退。如果我们回想过去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看看跟今天的状态相比，我们肯定看到很多的改变，很多的变化。如果我们看未来一年、两年、五年、十年，我也相信也有很多变化，而且是必须的变化，这些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不长进，如果我们不前进，一定是后退的。人生没有中立的地步，不断前行，不断的前进，乃是超自然的力量，而后退静止不动，乃是自然的现象。愿大家每一天都活在超自然的不断前行的信仰生命当中。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哈该书一到二章，主题是不进则退，不进则退。2000多年前，在巴比伦被掳的一群犹太人，他们有了一个崭新的机会，就是回到他们的故乡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群被掳巴比伦的犹太人在异国他乡已经生活了70年之久，很多都是第二代的新移民，就像我们的子女一样，出生在北美，出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移民的国家。这群被掳的犹太人，有一个特别的机会，乃是回归他们的故乡祖国耶路撒冷，重建他们失去的圣殿。对这些被掳的犹太人来讲，这乃是一个天大的、极其令人兴奋的好消息。于是有50000多的犹太人立定心志，离开了他们已经习惯的巴比伦，回到了他们的故乡耶路撒冷。我在全世界的移民历史当中没有看到另外类似的例子，但这群一腔热血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仅仅建了一年的时间，圣殿的根基刚刚打好。于是当时的亚哈随鲁王下令禁止他们继续建殿，所以他们的圣殿工程只打了圣殿的根基以后就停止，就不再进行了。这一停，大家知道有多少年吗？15年，15年之久，完全没有进展。圣殿附近杂草丛生，一片荒凉。怎么办呢？15年之后，神出手了。神从这50000多回归的犹太人当中，兴起了两位先知，第一位就是哈该，第二位是撒迦利亚。神借着哈该和撒迦利亚发预言，激励鼓励警戒这些停工的犹太人，因此停止了15年的烂尾工程，又复兴了，又重启了，而且4年之内就完成了。 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正道的大纲，我将按照这个正道大纲来进行信息。这个正道大纲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第一章，重点是呼召重建，神呼召他们重建，第一章也是哈该先知的第一篇信息。这里有两个标题，有两个分题，呼吁悔改，回应呼吁，神呼吁他们悔改，人回应神的呼应呼吁。第二段乃是在第二章，叫重启应许，重启圣殿的应许，这是神的应许。在第二章里面一共有三篇信息，第一章有一篇，第二章有三篇，就是第二、第三、第四篇信息。这三篇信息当中传达了神对圣殿的应许，也就是信息二，神的荣耀。第二个应许乃是对人的要求应许，成为圣洁，成为圣洁，这是信息三。最后一篇信息是王的应许，是给所罗巴伯这位省长带领者的极大的一个应许。我们知道所罗巴伯后来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所罗巴伯的爷爷也就是约雅敬，在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当中也被称为耶哥尼亚，耶哥尼亚也就是约雅敬。我们看到约哥尼亚乃是所罗巴伯的爷爷，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神通过所罗巴伯给予了一个极大的应许，神把他的印赐给了所罗巴伯。所罗巴伯虽然没有做过王，但是他是王系的后裔，也是基督的家谱一部分，他也预表了未来基督的王位。这是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该书的开始的经文。哈该书第一章一到十一节这样说：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说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上，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哈该书一章一到十一节，在这段开场白当中，神首先呼吁他们重建圣殿。这一位呼吁他们重建圣殿的被称为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我用红体字把这个名称打出来了。万军之耶和华是中文的翻译，原文的翻译是 God Almighty， 就是全能的 大能的。我想中文翻译用万军之耶和华，乃是以万军的能力威力来形容神的力量。神的力量，希伯来文是 El Shaddai， 就是全能的神，大能的神，这是神名的一个称呼 El Shaddai。 我想大家有的可能会听过这个称呼，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17章第1节，是神对亚伯拉罕自我的宣告介绍：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创世纪17章第1节，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神，大能的神，既有威严威力的神，呼召他们重启圣殿，恢复建造他的圣殿。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什么？肯定可以完成，一定可以完成，因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一切财力、一切能力、一切所需用的，神这位全能的神、大能的神都可以供给。他赐人能力、精力、体力、智慧。那这位大能的神、全能的神，如今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教会信仰旅程当中、宣教当中，他的作为也是大能的，也是全能的。当我们回顾我们所面对的各样的挑战的时候，甚至我们有完不成的工作、事工、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完不成的时候，问题在哪里？当然在人。但是我们信的是一位大能的神、全能的神，靠他可以破除我们生命中各样的阻力。我把它称为硬阻力跟软阻力。硬阻力就是来自政府、来自社会、来自文化、来自各个层面的迫害、逼迫、禁止，也就是像当年这一群犹太人所面临的禁令，亚哈随鲁王下命禁止他们继续建造圣殿，这是不可违背的，他们就停工了，停工了。我想到如今在基督的教会，在全世界的范围里面，也许在中国，中国的家庭教会，在穆斯林的国家里面，作为基督徒，他们要完成使命，完成神的呼召，完成一个神圣的工程事工，是非常难的。很多时候要被迫面临停工、停止、倒退、后退，甚至从头再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我也想到，在这个时候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大能的、全能的神，他一定能够帮助我们超越所有的这些挑战。因此我想在新年之际特别鼓励众弟兄姐妹，在北美的、在其他地方的，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大能的、全能的神， El Shaddai Almighty God， 在他面前没有任何的阻力可以阻扰、阻拦他所预定他的事工，教会、个人、家庭都一样。那么神的大能如何临到人，从而推动我们恢复我们所停滞的工作工程呢？答案是从省察自我的人心开始。神要求他们省察自己的行为，有两处，第5节第7节，神要求他们省察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要求他们省察自己的心态，改变心，改变心态，这就是悔改。悔改就是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的心的转变就是崭新的开始，就是 恢复的开始。我们从这段经文看三方面的转变，新的转变。首先，他们要停止寻找借口，停止借口。神一开始就指出他们不建殿的借口，他们这样讲，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一章二节。你们可以想象吗？这句话他们可能已经说了15年，从一开始到后来，他们常常在讲建造耶和华圣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我不知道他们在等什么，可能等一位新的王，大力乌王的命令谕旨，因为亚哈随鲁王不允许他们建殿，可能他们等候一个谕旨。但是这是借口，任何时候当人给自己寻找借口的时候，都是在倒退，不进则退，借口使人不进则退。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孩子学习不好，成绩不好，不想学习，有很多的借口。如果我们做父母的轻易的听信了或者宽容了纵容了他们的借口，他们肯定是倒退的。弟兄姐妹也一样，教会的祷告会、团契、主日敬拜都有很多的困难挑战。但是如果我们给自己有各样的借口，我们就不能固定的积极的参加，更不能服侍。最近有一位弟兄在参加祷告会之前就对我讲，哎呀，我的孩子突然有事情，我要送他去什么地方，抱歉来不了了。这是借口，我真的认为这是借口。如果人有各样的借口，我们就不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神所预定、神要求我们所做的各样的圣功。犹太人是这样，我们也一样。神要求他们停止找借口，停止以借口阻拦他自己的工作。不管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阻拦，除去借口，依靠大能的神，快马加鞭，勇往直前。第二，要改变优先秩序，不但不能有借口，而且要改变优先的秩序。神这样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一章四节。这是非常讽刺的一个反问。一晃15年过去了，神的殿只立了根基，连墙壁都没有，屋顶更没有。而这群回去的犹太人，在他们自己的家园上面，可能原来也是荒凉的，没有房屋的。他们纷纷建起了自己的房屋，而且有天花板。在那个时候有天花板，就等于完工了，就可以住在里面了，而且也是非常高级的。这是极大的讽刺跟对比。一方面圣殿没有任何的进展，另一方面他们享受住在自己有天花板的大房子里面。15年过去了，他们就一直住在自己的大房子里面，耶路撒冷也不用去了，每天在家工作，自己耕种，耕种自己的葡萄园。其实这种现象，优先秩序混乱的现象，如今仍然存在，教会里教会外都一样。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尤其是面对新移民刚刚来到北美，来过教会，我希望他们听福音，来敬拜，来团契。有些人会这样说，哎呀，牧师啊，我们刚来，非常非常忙，谢谢你的好意，谢谢你的邀请，我现在打2-3份工作，等我安定下来，等我有了正式的工作，我一定来教会，我一定来教会敬拜。大家知道吗？讲这些话的人过了多少年，安定了，买了大房子了，我都听说了，就是没有来教会，还是没有来教会。这是优先秩序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优先秩序从开始就不摆好， 你希望后来摆好，仍然不可能。多少年过去，仍然活在错误的优先秩序当中。教会也一样。也许很多基督徒在等候一个相对平静安稳的属灵的环境，我再出来敬拜，我再去教会。也许有一些基督徒在寻找一个比较合适的理想的教会，找见教会我再去敬拜，所以他们都在家，基本上没有正常的敬拜，没有正常的团契，这都是错误的，这都是优先秩序的错误，从开始就是错的，而且一错再错，不进则退。大家想一想，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等到我们自己的理想，我们自己的条件满足之后，再来敬拜，再来服侍，再来奉献，再来传福音，那教会还能存留到今天吗？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希望没有逼迫以后再去教会敬拜，教会能存留到今天吗？早就没有了。教会之所以存留在今天，是因为有一批基督徒从一开始就制定了坚定的优先秩序，即使在逼迫当中，即使在死亡当中，他们仍然勇往直前，勇往直前，因为这是他们的优先秩序。因此我鼓励大家，首先建立我们的优先秩序，把信仰，把神的事工，把灵命放在第一位，从我们教会开始，从团契开始，从每一天开始。第三点乃是认识神的作为。一章九节，神这样对他们讲，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虽然回归的人努力的辛勤的在工作耕耘，但是这里神告诉他们，你们收获甚少，你们付出的已得到的完全不成比例。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手阻止了你们，因为你们没有首先建造我的圣殿。其实犹太人早就知道，天干旱不下雨，地上收成不好，乃是神的一种审判。但是他们停止了15年，并没有恢复神的工程。在15年的神的这种管教当中，他们仍然没有认识到神的作为，这是非常可悲的。我们要认识神的作为，悔改乃是按照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去履行，去实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如何回应呢？这一群停工了15年的犹太人，听到先知对他们的警戒责备，他们怎么回应呢？一章12到15节，那时撒铁拉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撒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撒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流士王第2年6月24日。一章12到15节，哈该先知第一次出来警戒他们，宣告神的预言乃是在6月1号，他们回应乃是在6月24号，3个星期，3个多星期， 他们就开始回应了。你们要知道，那个时候他们分住在不同的城乡，不都在耶路撒冷，要组织起来要回应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他们都听从神的话，听从先知的话，也对神有敬畏的心，非常重要。一个悔改首先要回应神的话，要听神的话，对神有敬畏的心，而且有立刻的行动，这叫悔改。悔改就是心的改变，我立刻转向完全相反的方向，离开我原来的所自己行走的道路，转身走向神的道路，向着十字架的道路前行。神的大能首先令人悔改，悔改就是改变心，不再找借口，重新制定优先秩序，而且认识神的作为，回应神的话，立刻有行动。结果他们都做了。那么这个停工了15年的烂尾工程又重新启动了，而且4年之内就做完了。人心的改变带来其他所有的改变，心改变其他的都可以改变。如果父母想让孩子不打游戏，好好学习，要改变他们的心，要赢得他们的心，也要对神有敬畏，有悔改的态度，不能仅靠小恩小惠，他们要对神有敬畏。牧者要想弟兄姐妹成长，固定聚会、读经、祷告、灵修，首先要改变他们的心，而改变心的只有大能的神、全能的神才可以做到，而且是从悔改开始做起的。改变生命，改变心，改变行为，改变心，改变心从悔改开始。一个孩子如果从小有对神的敬畏，听从神的话语，他就有悔改的心，有悔改的心就有希望，就可以不断的前行，就可以不断的成长更新，就不断的经历超自然的改变，超自然的生命，不然就落在自然的生命当中。我们来看第二章的重启的应许。在第二章的重启当中，神给了三个应许。殿的应许，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人的应许，要洁净，你们要圣洁，圣殿敬拜是一件圣洁的事情。第三，王的应许，圣殿敬拜需要王，在神的殿中需要有王，这位王就是神所赐给所罗巴伯极高的权柄与地位，神把他的印赐给了所罗巴伯。我们主要看一下圣殿的应许，这是第一个应许。当他们建殿一个月后，神又通过哈该先知给他们了第二个信息，第二篇信息。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小于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鼓励所罗巴伯、约书亚、其余的百姓刚强刚强刚强，我与你们同在。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段经文它关键是讲到圣殿的荣耀。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神在表达什么？这从前的荣耀，这殿从前的荣耀乃是讲所罗门时代的荣耀，那时候极其宏伟气派。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尤其是老年人，他们之前见过所罗门的圣殿的气派跟雄伟，可是当他们又开始建殿到一半的时候，神就问他们，你们看着如何？是不是与之前的荣耀无法相比？答案乃当然。很明显，他们现在所建的圣殿与当时所罗门所建的圣殿是完全不一个等级，不是一个量级，可能令他们非常非常的失望。神当然理解他们的心情，所以神才赐下一个未来的荣耀的应许。神继续通过哈该先知鼓励他们，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是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二章六到九节，注意这里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再次出现，而且多次的出现。神要表达什么意义？这位呼召他们重建圣殿的万军之耶和华，在他们最软弱、最失望、最无奈的时候，告诉他们没有关系。万军之耶和华在这里应许，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这点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二章九节，我觉得神想告诉他们一件事情，殿的荣耀不在于这个物质建筑物本身的大小荣华，而在他自己的荣耀。这殿将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不是指物质的圣殿而讲的，乃是指他自己的荣耀。当时所罗门建殿以后，神的荣耀充满圣殿，祭司都不能进去献祭供职。如今神在这里应许所罗巴伯、约书亚还有其余的百姓，这点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也就是说，神给予他们现在建的这个圣殿一个极大的应许、极大的荣耀，甚至连所罗门时代的荣耀都不能相比。因此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在建殿工程当中处于第一位、首位。圣殿工程真正的意义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圣殿不但有神的荣耀，也应当被神的荣耀所充满。不管我们手头的事工、我们手头的事情看上去有没有希望，跟其他人相比好不好，跟过去相比怎么样，跟他人相比好不好，其实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没有神的荣耀，有没有神的同在。而神的荣耀是神自己的作为，不是我们人为可以激发、可以模仿、可以硬做出来的。神的荣耀出自神的应许，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讲的， 他应许自己的荣耀在这个地方大于先前的荣耀，不是他们自己可以制造模仿。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相信神的应许，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活出神所要求的圣洁来。神的荣耀是神的事情，是神的主权，而人的圣洁是人的责任。神的主权，神的荣耀，人的圣洁，人的责任，只有人圣洁了，才可以承受，才可以经历，才可以见证神的荣耀，才可以被神的大能，神的荣耀所充满。这也是哈该书第二章部分对人的要求，你们要圣洁，圣洁，圣洁。那有关这一段圣洁的要求，我在这里就不细讲，在后面总结的时候，我会给出一些属灵的原则。那我想就有关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样一个应许来看，如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信仰旅程当中的一些展望或者挑战，可能在我们的希望，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我们都希望未来越来越好，未来越强，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做牧师的希望教会人数越来越多，对不对？多到最后就变成巨型教会了 mega church。 我觉得在这样的思想当中，往往忽略了神的荣耀，只是看到人的作为，看到人的眼光，看到人的希望。疫情期间，我跟师母被宣道会差遣前往日本做散居华人的工作，我们去到福冈一所华人的宣道会来恢复实体敬拜，因为在疫情当中全部是线上的。2022年我们去的时候，日本还处于疫情的高峰期，很多教会仍然关闭，人们在线敬拜。当时这间华人教会也一样，刚刚开始，他们没有办法开始实体敬拜，要我们去帮助。我们去之前就被告知，这间教会大概有三四十人，而且我们反复被告知，三四十人的教会在日本就算大教会，大教会，大教会，反复告知是大教会了。我想他们就是告诉我们，你们不要觉得我们人特别少，而且他们在一间公寓里面，80平米，地方非常的有限，人数也相当的有限。当我们去了以后，我们发现整个日本人华人都一样，被笼罩在疫情的阴影之下，也笼罩在恐惧之中，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当我们不戴口罩的时候，还觉得很奇怪，你们这些北美来的为什么不戴口罩？这对我们来讲，恢复实体的敬拜，线下的敬拜是非常不容易，非常挑战的。我们要超越文化的限制，我们要超越恐惧，包括弟兄姐妹内心也有恐惧，对子女来教会也有恐惧，对吃饭也有恐惧。我们的实体敬拜从几个人，从十几个人到二十几个人，三十几个人，慢慢恢复。原来来的慢慢的都来了，原来不太来的也慢慢来了，新人也慢慢来了，还有病的人也慢慢来了，孩子们也来了。不但来，我们每一月有一次集体的敬拜，孩子跟大人都在一起，集在一个大房间里面，大概有40多人，多的时候有50人。之后我们聚餐，一起吃饭。从我们去了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开始，我们就开始聚餐了，很快。头一年当中，我们讲医治， 讲信心，第二年我们讲灵命成长，而且两年期间在我们祷告会当中，我系统的带领大家学习了使徒行传，从开始到结束使徒行传。我认为那两年当中是我们众弟兄姐妹生命成长的最美的一段时间，包括彼此的关系也是最融洽最难忘的一段关系一段时间。这里让我们看到神末后的荣耀，后来的荣耀必大于先前的荣耀，这是神的一个应许。在日本的这两年期间，我觉得我们真实的经历了这个应许。虽然我们人数不多，跟北美很难相比，虽然我们在疫情当中，但是我们所经历的神的祝福远远大过我们可以想象的，也大过我们在北美可以经历的。不但如此，我们在那里还向日本人传福音，有两个日本年轻人都是20多岁会讲国语的，来到我们家中的这个教会，我们是家庭教会，跟我们一起吃饭聊天，也分享信仰，也在教会里面我们家里面弹琴弹其恩典，有一个还会弹琴。我觉得这都是在我们来之前是无法想象，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我们在日本这两年就看到了神这样的应许如何一步一步的实现，一步一步的实现。今天从我们个人到家庭到团契到教会到职场学校到传福音，都有很多的挑战，都有很多的阻拦。也许我们看，哎呀，越来越不如以前了，越来越差劲了，甚至越来越没有希望了，没有动力了。无论如何，我们的处境可能很像当年这一群恢复圣殿、建造圣殿的犹太人，他们看到自己所建的现在的圣殿跟以前完全不能相比，他们也灰心丧气，他们觉得没有很大的意义。但是不要忘记，神给他们一个更伟大的应许，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如果我们沉浸于那种失望当中，我们就会停滞不前。如果我们展望神未来的应许，未来的荣耀，我们就会快马加鞭，勇往直前。这个决定取决于我们，我们是不是要相信一位全能的、万能的、万军之耶和华 El Shaddai。今年一月份，我女儿刚刚在纽约开始一个新的工作，她去年毕业。纽约是一个非常繁忙也非常世俗的城市，能够去那里工作生活甚至寻找一个属灵的家园是非常挑战的地方。上个星期她感冒了生病，而且周末下雪，结果我们后来跟她通话的时候，她竟然告诉我们星期天她仍然去敬拜了。我听了以后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也非常受安慰。其实他可以有很多的借口，在家敬拜，在线敬拜，也有挺好的资源，没什么不对的。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很非常好的、非常积极的、非常向上的心态，就是我要出去，我要寻找一个合适我的教会，所以他去了。去了一个教会，他感觉非常好，是最近几次去的最好的一个。我想说的乃是，我们不能给自己找借口，我们不能沉浸于我们看到的一些失望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勇往直前，不断的建立崭新的优先秩序，不断的顺从神的带领。虽然我女儿感冒还在，还没有好，但是因着她这样一个顺服的举动， 他找见了一个比较满意的教会。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我们可以给自己找借口，我们可以看到周围不尽理想，不是我们那么理想的，但是我们自己是不是要仍然勇往直前，为自己、为弟兄姐妹、为教会创造更好的条件，更好的来操练我们的信心呢？总结今天信息，不进则退。哈该书一到二章，我们讲了两点。第一点就是呼吁重启，呼召重启。第二，重启应许。在第一点呼召重启当中，这是第一篇信息，也是第一章的内容。我们首先讲到呼吁悔改是神的作为，神的工作。神让我们停止借口，调整优先秩序，认识神的作为，一章一到十一节。其次，回应呼吁是人的责任，听神的话语，敬畏神，立刻行动，一章十二到十五节。一个属灵的原则，唯有全能的神能改变人心，从而再次启动我们的停止跟倒退。两个挑战的问题，你如今的优先秩序是什么？有什么特别借口不愿意调整吗？第二个挑战的问题，你如今有停滞不前的事情吗？或者你已经知道，但是就是做不来，不能重启，你应该如何的祷告、寻求？第二，重启的应许，这是第二章一到二十三节所讲的第二、第三、第四篇信息。首先是殿的应许，二章一到九节，这是第二个信息。神的荣耀，神要充满这殿，神要震动全地，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于先前的荣耀，这是神的应许。神看他的荣耀过于殿本身的建造。第二，人的应许，神对人的应许，你们一定要成为圣洁，第二章十到十九节，这是信息三。所有侍奉的、建造圣殿的祭司、领袖都需要圣洁。第三，王的应许，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这是信息四。神应许当时的带领者犹大省长所罗巴伯，他要再次震动全地，使全地看到他的荣耀，他要将自己的王印赐给所罗巴伯。当然，所罗巴伯是未来基督的预表。有两个属灵的原则，这点后来的荣耀必大于先前的。神的作为总在未来，神的荣耀总为中心，而我们所做的都要以神的荣耀为中心，都在未来，不是过去，也不是跟过去相比。如今我们所做的都是看未来神跟他的荣耀。阿们。这是第一个属灵原则。第二个属灵原则，不洁净比洁净更容易传染，更容易影响人。第二，圣功会被不圣洁的生命所污染，不圣洁的生命无法做成圣功。这是第二章里面神对圣洁的要求，不圣洁无法做成圣功，圣功会被不圣洁的生命所污染。所有参与侍奉、参与圣功的人，生命本身需要圣洁，如果不圣洁，将没有真正的果效。两个挑战的问题，你是一个悲观的还是乐观的人？请举例。悲观的人没有未来，乐观的人会有未来，但是我们的乐观是建筑在未来神的荣耀还是自我的目标上面呢？请分享。挑战问题二，如何理解重启人生的信仰？我们的生活生命在未来，在未来，而不是与过去相比，不是看过去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为今天所领受的赐福，今天的话语献上感恩，感谢您借着过去这一群回归耶路撒冷的子民重建圣殿的事情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到如今我们所搁置、我们所停止的事工、侍奉、我们的生命的优先秩序、我们的借口，让我们的心蒙光照，被您的话语所激励、所唤醒，能够产生真正的悔改，能够归向您，顺服您的话语，敬畏您，能够有立刻的行动。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些亏损亏欠有的时候已经很久了，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子女、教会弟兄姐妹，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做到完全恢复的，只有在您的大能大力之下才可以完成。就祈求天父在我们众人当中做呢圣善的奇妙的大能的工作，翻转我们的生命，翻转我们的意愿，翻转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也为圣洁来祈求，当我们圣洁的时候，我们这个群体将被您的荣耀所充满，被您的圣灵所充满。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神真正的圣殿，是多么荣耀的未来。只要我们圣洁，我们后来的荣耀必大于先前的荣耀。愿我们每一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活在圣洁当中，圣洁圣洁更圣洁，荣耀荣耀再荣耀。愿2026年是立志的一年，生命更新的一年，快马加鞭马不停蹄的一年。也愿我们这一年将已经搁置多久的事工事情重新重启。愿您的名得到荣耀，感谢赞美，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们。